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1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说，90天与中国达成协议是硬性期限。中国成都当局逮捕一个家庭教会100多名成员及领袖。北京连线孟晚舟案，美加大使被紧急召见，北京强调人权。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事关美中竞争大计，华盛顿会轻易放过华为吗？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星期天说，明年3月1号是美国和中国必须在90天之内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期限，如果届时未能达成协议，将实施新关税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的20国峰会上达成协议，两国暂停采取新的贸易战行动，在90天内谈判达成贸易协议。莱特希则星期天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就我而言，那就是硬性的最后期限。我和美国总统讨论的时候，他没有说过超过3个月。他讲的是达成协议，如果能达成协议，我们要在90天之内达成。日本政府星期一决定将中国的通讯技术设备巨头华为和中兴公司排除出公共采购清单。日本政府10号在首相官邸召开各府省厅网络攻击对策负责人出席的会议，决定有必要与美国统一步调，将被指与中国情报机构有关的华为和中兴排除出政府采购清单。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说，不采购被植入了可以窃取信息和造成破坏等恶意功能的设备极为重要。菅义伟还表示，日本政府采取有关措施符合国际规则。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此前呢，针对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将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政府机构采购华为、中兴公司的产品，表示了严重的关切。中国四川成都的一些基督徒和活动人士说，警察逮捕了一个家庭教会的数十名信徒和教会领袖。中国最知名的家庭教会之一秋雨圣约教会向其成员发布的通知说，警察和国安人员星期天晚上到该教会的一些信徒和负责人家中，将他们带走拘押。一些信徒和活动人士将通知转交给路透社。路透社援引秋雨圣约教会一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长老的话报道，据信有100多人被拘留。秋雨圣约教会说，该教会创办人王怡牧师和他的妻子一直处于失联状态，教会成员在中国社交平台微信上建立的群也被封锁。成都公安局和北京的公安部对询问此事件的传真没有回复。日内瓦律师协会发起全球16个律师组织联名发出的请愿信，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已被关押了3年多的王全章律师。中国当局2015年开始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人权活动人士以及家属，至少有300多人被捕，后被称709大抓捕。王全章律师呢，2015年7月10号被中国警方带走，2016年1月被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王全章在北京做职业律师期间呢，经常代理一些被视为敏感的案件，包括法轮功信仰案、农民土地案、基督教徒案以及维护弱势群体案。请愿信呢，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王全章以及其他因行使基本人权或为行使基本人权人士辩护而被关押的所有律师。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星期一在加拿大一个法庭的保释听证会上，法庭将决定他是否应该被保释。目前他正在等候可能会被引渡往美国，面临诈骗指控。中国星期天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强烈抗议对孟晚舟的逮捕，称其性质极其恶劣，要求美国取消引渡他的请求。美国称孟晚舟违反了美国禁止与伊朗贸易往来的法律。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召见 美国大使泰里·布兰斯塔德的前一天呢，还召见了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嘉莲，抗议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12月1号在温哥华机场逮捕孟晚舟。孟晚舟如果在美国被判有罪，将面临最高30年的刑期。孟晚舟被逮捕的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晚宴上会谈，达成了一个90天暂停相互加征关税的共识。不过，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周日告诉美国的福克斯新闻说，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时并不知道孟晚舟的逮捕。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事件持续发酵。北京官方呢要求立即释放这位被美国司法部指控涉嫌欺诈的企业高层主管，立场日趋强硬。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新闻报道说呢，中国外交部星期六和星期天分别召见了加拿大和美国驻中国大使，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情况？中国当局和官方媒体对孟晚舟一案呢又有什么反应呢？叶冰，
孟晚舟12月1号在加拿大被捕，5天后呢引发了中国越来越强烈的反应。中国外交部一位副部长上个周六召见了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麦嘉莲，第二天呢又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今天美国之音呢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确认，说昨天晚上，美国大使确实被中国外交部召见，但是呢，美国大使馆呢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或评论。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今年上半年美国对中兴公司实施制裁，也引发了中国官方的强烈反应。目前许多国家在着手建立 5G 网络。不少西方国家对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保持警惕，担心其国家安全可能受到威胁。在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华为孟晚舟事件是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发言人陆康表示，有20几个国家同华为签订了 5G 网络合作协议，中国的法律法规呢没有授权任何机构强制企业安装后门。就是说，是他认为是这个华为呢是安全的啊。对于加拿大逮捕孟晚舟，北京警告将造成严重后果。路透社记者问中方将采取什么报复措施，陆康的语气强硬，但是没有说明。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大方面，如果不能够正确的处理这件事情，将面临的严重后果。你问这样严重后果是个什么样的后果？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这完全取决于加方自己。
有加拿大外交政策分析人士评论说，北京的威胁是徒劳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的加拿大政府是不可能指挥法庭的。此外有报道说，日本拟制定采购规则，禁止日本政府购买中兴和华为的产品。陆康表示，中国企业在日本经营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性对待。许波，
那么上个星期呢，在温哥华法庭举行的保释会听证会上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今天继续进行听证。有消息就披露说孟晚舟拥有多本护照，她的国籍也引起疑问。那么中国官方对此有没有进一步解释？北京对这个案件的司法程序和处置又有什么评论呢？叶冰，
今天呢恰好是世界人权日，中国官方呢也在高调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习近平呢还给官方举办的人权研讨会发去贺电。不过中国实际的人权状况呢则是受到多方批评，比如打击律师啊，709啊，刚才也提到啊，迫害宗教，在新疆啊修建集中营，强迫电视认罪，维权公民和异议人士被失踪等等。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呢从8月中到现在被禁锢在家，仍然与外界失联。最近几天网络上流传一名深圳警察野蛮粗暴虐待一名女子，把腿压在这名女子的脖子上，险些造成窒息的视频呢也引起了这个舆论哗然。关于孟晚舟被捕的消息呢，中国官媒报道显然带有民族主义情绪，指责加拿大人侵犯了孟晚舟的人权。人民日报评论说，中方不会惹事，但是也绝不怕事，谁也不要小看。 中国的信心、意志和实力。今天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人权也成为一个话题。发言人陆康称，孟晚舟被捕之后，加拿大采取了不人道的措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根据这个双边的领事条约的规定，加拿大方面应当在第一时间，在无理的对他实施了拘押的第一时间，应当向中国驻加拿大的使领馆进行通报。但是很遗憾，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从加拿大政府方面得到这样的通报。那么现在媒体上已经有一些披露一些细节，孟晚舟女士在被拘押的过程中，包括对她采取的一些不人道的一些措施，包括对她提供必要的一些医疗保障方面的一些措施，根本就没有到位。我们认为这是不人道的，也是侵犯了她的人权的。
尽管孟晚舟案是目前中国网民关注的焦点，议论很多，立场呢也各异，但是官方对于这个案件的一些细节淡化处理。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用苹果手机发微博力挺中兴和华为，引起了很多讨论啊。他后来解释说，曾经尝试过应用这个华为的手机，但是呢不适应其操作系统。随着美国司法当局对华为展开调查，更多的内情逐渐浮出水面，包括孟晚舟在加拿大拥有两处豪宅，其丈夫子女也都在加拿大生活，还有一个儿子在美国学习啊。孟晚舟有七本护照，她的多重身份是网民感兴趣的话题。韩兆亮的标志之一被认为是一个人拥有多本合法的护照。彭博社记者呢，今天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提问，孟晚舟有多少护照？中国公民允许持有多少不同国家的护照？发言人陆康重申，根据中国国籍法，孟晚舟是中国公民。他说，网上关于这方面的炒作没有意义。他说，这不是这件事情的核心和根本问题。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事关美中竞争大计，华盛顿会轻易放过华为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突如其来的华为事件不仅给刚刚达成美中首脑共识蒙上了阴影，而且呢，为美中关系走向投下了不确定性。特朗普谈判团队表示对此事不知情，强调扣押华为高管不会影响美中贸易谈判。与此同时，许多国会议员以及智库观察人士从美中全球竞争的战略层面思考这家被认为中国引领科技战略的标杆企业，敦促特朗普总统呢不要像处理中兴公司那样让华为轻易脱钩。那么抓捕孟晚舟是特朗普极限施压战略的一部分，还是华盛顿出于比贸易谈判更高的战略目的呢？华为事件激起中国强烈民族情绪，习近平会为贸易和解而吞下这颗苦果吗？华为事件处理不好，会不会引爆美中之间的全面冷战？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呢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抓捕孟晚舟这个时间点呢是很敏感的，12月1号正是 G20 特朗普习近平峰会的这个当天。有媒体就说呢，说特朗普做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他要当面羞辱习近平，但特朗普团队的官员却坚称他们包括总统在内都不知情。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件事？抓捕孟晚舟是特朗普极限施压手段的一部分，还是他真的不知情呢？
特朗普是否知情，我也不知情。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说他事先知情，但是呢没有告知特朗普。另外呢，库德罗说特朗普不知情，特朗普是在特会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的。知道后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当然这个时间点确实很敏感，正好是在特会的当天。有人说这个时间点是故意安排的，这个我不信。因为孟晚舟是在加拿大转机的时候被抓的，他刚好在12月1号这一天在加拿大转机，这当然是他自己的安排，不可能是美国方面或者加拿大方面帮他安排的、帮他设计的。所以呢，你要说这是这个时间点是有意为之，我觉得这个完全站不住。你要是孟晚舟他待在中国，那谁也不可能抓住他。要是孟晚舟在特协会之后，才来这趟旅行，那也谈不上这个时间点的敏感的问题了。再说呢，所以我觉得你认为他是当天被抓，应该说是纯特朗普要故意羞辱习近平了，要极限施压了等等。再说美国是三权分立，要加拿大抓这个孟晚舟是司法部门的决定，总统管不着，因此呢，特朗普事先不知情也是完全可能的。
好的，那么如果特朗普事先不知情，那这个问题呢，外界评论人士说就有些比较复杂了。我来请教北京张先生，您曾经谈过不排除华盛顿有人呢要监督特朗普，防止他跟习近平呢进行利益勾兑，看他是一位政治家还是资本家，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现在有各种阴谋论就是流传的，比如说有的说是白宫阴谋论，就刚才这个最经常见的一种说法，这个肯定是白宫拿这个事做辅助手段来跟中共谈判。还有呢就是说川普对手的阴谋论，就是说有人要黑川普，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让他放手，然后呢把他给拖垮。因为这么一闹呢，这个中国经济不好，美国经济也好不了，那么对这个川普的连任也有些作用。当然还有这个有些就更离谱一点，比如说这是中内部的阴谋论，说这个中间呢也可能是中共内部有人要利用这个事儿扩大事态来这个拖垮现任的中共领导人。还有呢就是说啊，这个华为的竞争对手的阴谋论，那就是说现在华为的 5G 要推出，那这么多的竞争对手，他们肯定希望把这事儿闹大。但也确实就是华为这件事肯定对他的 5G 在这个全球的推广是不利的。但还有华为的内部阴谋论，说这个任正非马上就要退休了，年底就要退休，本来预定的接班人就是这孟女士，这么一弄呢，这个等于对这个华为的控制权，可能任正非和他的家庭就会失去了。但我觉得这些都不太靠谱。实际上，我比较同意这个看法，就是说，因为司法部在这个案子上它是高度独立，政府也不能干预。而且呢，这个总统他还面临这个铜锣门的这个调查，这么一种敏感的事件，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必要去参与，甚至他很可能真的是不知道。那么，但是对于华为的这个司法调查，其实我们翻一下这个过程就可以知道，从2012年就开始。这个进程啊是长的一个进程，最早就是纽约东区法院调查这个汇丰银行的洗钱案， 啊，这个许建案导致汇丰达成的法庭和解是罚款19.21亿美元，那这个是一个很高的罚款，给了5年的整改期，然后这个中间牵出了华为及其这个子公司就是 Skycom。
嗯，
那么这个事情的调查其实是从2013年1月这个路透社有件报道提到了这个事儿，那再往下各种的直接的间接的证据，就是这牵出了一堆金融机构，至少有4个以上，就是说华为利用这种国际的银行的这个金融的这种全球性的这种通道来洗钱。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涉嫌欺诈了。
嗯，
这个涉嫌欺诈，而且不是一家银行让人上当，而是好几家，至少还除汇丰以外还有3家这种全球性的金融机构都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个事儿啊来看，华为是逃不掉的。
嗯，
但是为什么说到最近才出事儿？这个刚才我觉得胡斌先生做的分析很有道理啊。就正好那一天，他去转机嘛。其实这个逮捕令在2018年8月22号，这个纽约东区的联邦法院法庭啊就已经下达了对他的这个逮捕授权，就等着他呢，将往以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实际上是两个管道，就是谈判与谈判的管道，这个中美贸易谈判与谈判的管道，这个司法程序是司法程序的管道，
嗯，
这两个管道本来是互不相通的，而且从白宫的这些的库德罗的表示啊，莱特希泽的表示，都认为这个事儿实际上是司法的问题，跟这个美国的跟白宫跟美国的政府没有关系，
嗯，
就这么一个状态，
嗯，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这个应该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美国有很多人，我们可以说呢，从国会议员呢到智库分析人士，他们并不是从贸易战这个经济经贸角度来看这次的华为事件，而是从美中全球竞争的一个战略高度来对待华为。在他们看来呢，目前美中冲突的要害并不是贸易战，而是全球竞争，关系到美中谁在全球事务中起支配作用的这样一个竞争。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美国为什么这一次要费这么大周折来抓捕孟晚舟呢？胡先生。
那首先我觉得说美国费尽周折抓孟晚舟这个也不太准确。因为是孟晚舟自己在加拿大转机才给抓的。另外你看孟晚舟的丈夫、他的女儿和他的儿子都在加拿大，都在这个美国如果说美国要一个费尽周折费尽心思来抓他，那他们完全可以设个计嘛，就是先把他的儿子啊、他的女儿或者他的丈夫给套住，然后诱骗孟晚舟来到加拿大或者来到美国，然后再把你抓可是美国没有这么做那么从根据前天加拿大方面公布的一份这个相关文件，其中就有美国给加拿大的这个孟晚舟临时逮捕的请求书，其中就解释了为什么要在加拿大逮捕孟晚舟。那里头讲的就是呢，大约在2017年4月起，华为就觉察到美国在对华为进行这个刑事调查因为有很多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收到大量的这个陪审团的传票就要求华为提供这个和伊朗交易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和信息从那个时候起呢，华为的高管就在出国的时候就都避开美国，也不途经美国包括孟晚舟本人，因为孟晚舟的儿子在波士顿，过去几年间呢，他到美国来过好几次，就在去年的第一季度他还来过2次，可是从4月份以后呢，他也就再没有到美国来了那么这次美国是在11月29号得知孟晚舟要途经加拿大转机那么美国认为方面就认为呢从各种情况来看，除非等着在孟晚舟12月1号在加拿大转机的时候被临时逮捕， 否则呢，美国就没有机会去这个逮捕、去抓住孟晚舟对他起诉啊，因为美国和中国并没有引渡条约。另外，依孟晚舟的情况，他完全可以就是在美国之外，所以这样的美国就毫无办法。当然，你说这件事，看出美国确实是非常重视华为，这倒是实情啊。那从美中全球战略的这个高度出发，美国最关心的是要保持在高科技、高端产业方面的优势，而华为呢是中国这个高科技方面那个龙头老大，那当然会引起美国的格外的重视啊。问题是呢，如果你华为这个遵守法规，那么就是你做强了、做大了，美国方面想打压他也没办法打压。问题就是你华为确实犯了规、犯了事儿啊。那像这个指控就是你这个孟晚舟和华为的很多高管就是至少是犯了七大罪啊，那么这么一被查出来了啊，那当然问题就在所难免了。当然我也看到昨天《华盛顿邮报》发了篇文章，对美国这个逮捕抓孟晚舟提出异议啊，他说孟晚舟呢这个，他说华为呢可能确实犯了事儿，美国的做法呢也于法有据，只不过像这种事儿呢可大可小，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再说犯过这种事儿的也不是华为这一家，像韩国的三星啊，瑞典的这个爱立信，多少也都犯过这种事儿啊。那你现在你美国专门冲着华为来，对别的国家的事儿，同样的事儿就不管，那这中央当然有个意识形态的这种考量了啊。当然，在我看来呢，如果美国还是像过去那样子，把中国当作所谓战略伙伴，那么这件事情可能就不会这样搞成这个样子，也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有这种可能性。但问题就是现在美国是已经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那么当然他不会把这件事等闲视之。那话说回来，美国之所以现在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那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招来的啊。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啊，倒行逆施，强化集权专制，另一方面呢又抛弃了这个韬光养晦，对外咄咄逼人，还要表示出要把什么向全世界推广的这个中国方案、中国模式等等。那么这么一来呢，这才也激起了美国那对于华政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转向啊。所以这种事儿呢，它也很大程度是这个你中国政府自己给惹成已经成了这么一个现状，所以才这件事情才构成这个美国对这个中国这个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这么一种提防，对以及所以对这个华为犯了这种事儿这种高度重视。
嗯。好的，那么看来是时过境迁，美中关系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呢，对这个一些经济体或者对一些这个经济体有不同的经济政策，另外对于这个不同的公司呢，可能也有不同的对待了。那么日本经济啊，媒体啊叫东洋经济就撰文指出说，如果放任华为，未来呢，世界都将是他的。报道说，华为面临的挫折呢，都来自于外界对他未来可能性的一个深切的恐惧。那么张先生，华为呢，我们都知道它有中国引领科技战略的标杆企业之称，那为什么引起世界上这么多国家的恐惧呢？为什么？
因为首先呢，我还是承认说科技无界，但是要看这个科技，尤其是高科技掌握在什么人手中。
嗯，
如果是用于这个人类和平和进步的用途，那没错，这个对大家都是雨露均沾，都好事儿。但是如果被这个独裁者或者被一些狂人所掌控，那确实非常可怕啊！就是这个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啊，也若干年前，也有学者谈到。也中国的这个红色帝国之末，然后还有刚才胡斌先生也讲到的，中国暴露了自己的这个长期战略的目标，啊，这点呢恐怕这个中国在最近这几年来一再兜售中国方案，什么中国智慧这一套东西啊，这个确实 这个让人感觉咄咄逼人，还有他的一带一路的这个经济战略，也让人感到不安。那么更多的不安当然就是对华为这样的企业，所以现在我可能美国在那个西方国家已经不够在这个利用了或者是窃取了西方技术之后，在高科技领域上啊这种不正当的竞争可能有深深的恐惧啊，比如说在五 G 技术，现在我们看这个华为的五 G 在很多国家是被拒绝或者正在被拒绝，那这个情况是已经出现了。还有，当然我们看到不久前关于这个中国的一位生物科学家啊，这个所谓制造人的这种技术啊，这个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当然还不仅如此，比如中国的这个美的，收购了德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公司，啊，这个而且呢，很短的时间就把原来的这个 CEO 给赶走了，变成了中国自己的人。那么这些啊，就是类似的，可能还有其他领域的这些技术，但是呢，我觉得这些都是令很多国家感到不安的。那至于中国老百姓自己的不安，其实也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看到网上也谈到这个华为内部的员工爆料，就是华为手机的软件能够自动的这个屏蔽这些翻墙的功能，而且呢能够这个进行对这个通话者进行监听和这个监控。当然还有包括华为的技术可能被用在人脸识别系统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个社会监控的系统上，这些呢都是令这个不光是国外，连国内的这个老百姓都会感到恐惧。所以本人也有这种恐惧，比如说这个人家找我喝茶的时候，这个对方就拿着手机，华为手机看着，然后说：“哎呀，说我们领导要在监控我，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当然，我的朋友也有，请我吃饭，好几次都拿着华为手机对着我。后来有一次，我也忍不了了，我就跟他讲了前边的这个故事，然后我起身就走了。我这位老朋友后来就再也没有联系我。”所以这种恐惧实际上是，可能是在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在各个国家都会存在的，这种对于，一个这么一个强势的政权，对于要控制一切的这种欲望，确实令人恐惧。对对，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来听听我们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他们在这个华为事件上呢，他们是怎么想怎么看。首先，李忠本他说，美国司法部不会放过华为的，因为中共没有普世价值观，只有中共逻辑，就是暴力二杆子。这一次不给中共教训，就不断有中兴、华为等违法公司捣乱世界秩序，而美国及其自由世界呢，将在竞争中碰到中共集权流氓而弱势，所以一定不能被流氓所吓唬住。STGY007 他说，美中贸易战以来，中方节节败退，美方精准打击，招招打到中共的咽喉。这一次孟晚舟被捕，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更多的黑幕和内情将被披露，大戏才刚刚开始。 Lambert Liao 他说，明明是美国的要求，加拿大呢只是帮美国一个忙，为何对加拿大发火，找软柿子捏。张晨他说，美国和加拿大一样是司法独立的国家，美国对华为、中兴的有关调查，其实2016年川普还没有竞选总统时就已经开始。起诉孟晚舟欺诈的也是纽约州司法机构，和川普行政当局关系不大。这件事应该是经过2年调查后的既定步骤，不太像是川普政府故意所为。即便是川普有意放孟晚舟一把，他也很难操作，毕竟上一次中兴事件是行政处罚，而这一次起诉孟晚舟是司法系统所为。任权 他说华盛顿放过华为，特朗普不知道应该是正常的。美国司法独立，如果司法行动都需要特朗普批准，那跟中共有啥区别？三权分立还有没有呢？最后是周英，他说中国企业家是最可怜的一群人，祖国不抓的美国抓，美国不抓的人祖国抓，都不抓的就在法国离奇死亡，战狼在补税，搭救孟晚舟的只有派古开来出马，胜诉在美国。嗯，这很有讽刺味道。华为事件呢，我们发现在中国呢引发了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就有媒体担心呢说如果处理不好，也许呢会成为美中全面爆发冷战的一个导火索。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没有这么严重啊？
我看还不至于啊，因为孟晚舟这个案子从司法角度看并不算什么大案啊。如果孟晚舟反正认了，也罚了，到头来美国方面也不想闹大，就事论事的处理，中方他也这个闹不起来。那么从以往的经验看，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自发的，并不是真实的，而是按照当局的指挥棒起舞的。看看这些对日本的例子，态度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嘛。你看原来那多少人啊，上街游行抗议，砸日本车，然后往日本大使馆扔石头啊。那后来你看中国当局对日本态度变了，就像不久前啊，那欢迎这个安倍来，天安门广场还挂上日本国旗，那也没见这些人就出来闹一句。所以这个事情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民族主义情绪，不可把它过于当真。当然你看现在孟晚舟这个事件一出，确实我们知道在有不少中国人很义愤填膺，但是我认为主要无知，对相关的法律和事实无知，那真是无知者无畏。你看很多人就抗议一下说，你美国人手伸得太长了，你太霸道了，你居然在外国抓一个中国公民，那其实这是个国际上通行的所谓引渡法的一个正常状况嘛。因为按照引渡，那就是这么回事。一个国家，如果你发现有一个那个嫌犯或者是判了刑的人在另外的国家，那么你就有权向这个国家提出要求，要这个国家呢把这个人抓住，然后送回到自己的国家来。如果当然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两个国家有引渡条约，那就会这么做。那这种事情美国过去做过很多次啊，中国自己也做过。中国和美国没有引渡条约，但是和别的很多国家是定有引渡协议的。那中国抓了一些贩官呢，抓了一些什么毒贩子啊、诈骗犯呢，很多也就是在中国之外啊，有些的人的身份也就是外国公民，那这么这个中国也就抓了。所以这种事情根本就这种做法本身就根本就是正当的。何况这个加拿大呢，人家的这个相关法律定得非常细致。你看这次他把孟晚舟抓了，并不是说我马上就送到你美国来，他自己先要审判一次。当然他的审判不是说审判孟晚舟有没有罪，因为有罪没罪这不是他关心的事情，这是你美国人的事情啊。他要审判的就是你美方提出的这些证据是足以支持引渡，就符合引渡的要求啊。也就是说他要做出判决的是孟晚舟该不该引渡啊？所以这个，你看连这么多抗议，包括外交部的抗议，其实它相比之下呢，你看华为本身发表的声明呢，倒还合乎点情理。那华为就说我们不知道孟晚舟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当的事儿，另外我们也相信加拿大和美国这个司法能够给予公平的处理，那等等，你看，所以这个对于知情人来说，对熟悉法律的人来说，那么这件事情美国这么做本身根本就不应该什么做些批评啊。你要真该批评了，那是中国当年搞了不少所谓跨境绑架，那才是恶行。因为你要是这和引渡不一样啊，引渡你是要求别的国家的政府出面来执法，你跨境绑架是你自己跑过去，你越俎代庖，你不顾别人管，你自己做，而且是当然这个都偷偷摸摸做的了。所以它完全是不合法的啊！所以在这方面呢，中共当局倒有很多这种恶劣的这种先例，这就不用说了。 另外呢，一些很多人的愤怒，也就是说就觉得你美国欺负人，那说到头来呢，还是就是说我们叫抵制，有的时候就不要买苹果手机了，叫抵制美货啊。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不同的说法，有不少人说这个抵制是不明智的，不应该抵制。
嗯，
你像还有一些人写文章，就说现在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差异，最主要的就是在科技创新方面，还有非常巨大的差异啊。那么这些年来，整个世界出现的各种的科技创新，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美国，没有一件是来自于中国。如果你中国要和美国打经济冷战，互相不往来，那么你要不了多少年，中国不要说赶超美国，那肯定会又会像过去一样远远落在美国的后边。嗯，而这种情况呢，我想中共当局多多少少他也知道的，所以他也知道现在没有中国没有本钱去和美国打经济冷战。你这个美国自己呢，他就不想打这个冷战，那么这么一些他就未必打得起来。那当然呢，你说这次呢，看得出来，那中国为什么还要煽动、还要怂恿、还要鼓励这些民族主义情绪呢？我想，当然他有他的考量了，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毛时代，有个口号大家都知道叫自力更生，那么在这个口号后边呢，常常还跟另外一句口号，就叫发愤图强，这个愤呢，不是奋起的奋、奋勇的奋，而是愤怒的那个愤、气的愤。那意思就是说，叫大家憋着一股劲儿，一股气，这样子呢就可以有更强的这个向心力，就可以让大家干活更带劲、更有力，这个更卖力。所以我想呢，中共打算现在一方面在对外还是要想和美国这个贸易谈判达成一种协议，还是要跟美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并不打算和美国搞什么经济冷战。另一方面呢，他还想利用这个所谓民企可用，利用这种这个老百姓的这种煽动起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让大家所谓这个发愤图强啊，同时也就是这样子，同时又对这个美国有一种同仇敌忾的情绪啊，对他有好处啊。当然，所以这么看起来呢，因为美国也不想打也不想打经济冷战啊，他一再强调这个孟晚舟这件事儿和贸易谈判是两回事情。那这么看起来，至少美中之间全面爆发经济冷战的可能性就该是很小了。
嗯，那么说到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呢，我们看到中共军方的一些强硬人士呢，甚至扬言不惜要在南中国海撞沉入侵的美国军舰。那么有人说呢，无论如何说华为的事情处理不好，将导致美中未来呢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以及朝鲜半岛都处于激烈的一个对抗状态。张先生，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这种判断？
我觉得现在就是包括一个是这两天中共这个外交部的这种激烈反应，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很愚蠢，就是把这个事情本来可能是一个普法范畴的事情，他一定要把它弄成一个两国关系的事情，这样呢，就是实际上给这个案件这个后退的余地被中共自己给弄没了，就是本来可能不至于在大不至于影响这个两国关系的这个大前提，但是呢，外交部这么一做，就是这个后果其实就反而是相反了。那么还有就是军方的这种激烈反应啊，我觉得它也从另一个方面凸显了华为的军方背景。为什么别的部门没这么激烈，为什么军方要把它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呢？我觉得这中间很可能就是它反映出，至少让人会这样猜想，就是说这中间华为这中间有军方的利益和军方的背景。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军方都这样啊，因为我们看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有这么一篇文章刚刚发的，他就讲，他说昨天环球时报在北京举行年会，几十个专家就是围绕中美啊，还有中国外部环境、南中国海，讨论的时候。
喂。看起来我们和张立凡先生的连线有了技术故障啊，我们争取呢尽快排除这个技术故障，把张先生再接回来。借这个机会呢，我给大家读一些这个网评吧。这个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网评，我来尽量呢这个来选读一些比较精彩的。另外呢各种观点的我们都有。午夜星空 SZ。午夜星空 SZ 他说，我觉得加拿大判决呢允许保释但不得离境比较好，这样加拿大避免了得罪任何一方的可能性。对美方来说，梦就是捏在手里的小鸡，在家和在美是一个样。美已经掌握了华为销售伊朗的确切证据，制裁华为只是时间问题，扣押梦还能作为美中谈判对美有利的牌，有利于90天谈判。利用 H 利用 H他说，这一次中共高调爆料孟晚舟事件呢，其实也给自身带来了不少舆论压力。第一，在外汇管控如此严格的中国，他是如何把近2000万加元的资金转移出境的？第二，他如何能够同时拥有大陆和香港的护照？第三，作为一个知名民营企业家，为何把自己的家属、子女、财产全部转移在国外？所有的事情都让中共非常棘手。中共所能做的就是低调处理。周英他说，近日网上有两位女士很红火，一位是华为副总孟晚舟被家国拘留，另一位是被深圳市一名辅警用膝盖压在沙发上的女士。而小粉红们对于两件事件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对孟总事件愤青们是义愤填膺，认为家国严重侵犯了孟的个人权利，并敦促尽快放人；而对于被深圳市警察虐待的女士的个人权利被践踏，却选择视而不见。张思想的古拉格他说，我认为孟的这件事儿呢，特朗普可能并没有提前知道抓捕计划，因为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司法是独立于总统之外的，总统应该没有权利去干涉司法。美国司法系统应该从5年前就开始调查华为有没有违反规则了，华为偷偷地把设备卖给伊朗这件事几乎是毋庸置疑的。我了解我们中国人，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你说走前门不通，那我就走后门，反正我偷偷的干你也不知道。再说我们国家对于伊朗还有重要的石油能源的依赖，风险大也要干。玉玺他说，华为作为中共控制的民营企业不断渗透美国，是国家安全的威胁，也是对美国社会健康公正的市场环境的迫害。我觉得华盛顿不会轻易放过华为，要杀鸡儆猴，即使轻罚华为，也是中共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步之后。张先生，现在我们把张先生连线接回来，张先生您还有什么补充吗？
我就是念一下这个军方人士的一些观点。一个是香山论坛这个秘书处的办公室主任，也是军科院的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这个叫赵小哲。他就说呢，这个关于美国这个国内法高于国际法这一点啊，他说中国短时间内没有能力改变，只能加强理解美国的现有法律，想办法规避。另外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超限战的那个作者之一的乔梁少将，他就说呢，这个中国还是这个力不如人，这口气怎咽。他说美国与苏联在冷战时期互抓间谍并互相交换，那中美如果进入冷战，中国就得忍受这种结构的制约。所以这个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激烈的，比如像这个原来南京军区副司令王洪光中将，他就说这个台海是火山即将爆发，这种言论，这个如果拖得太久，这个台湾没有中国人，全是台湾人了。但是呢，像这个罗源少将啊，这个也是一位强硬的这个军方人士，他就这么看，他说与 台湾和平统一代价虽然最小，却面临包括台湾民意不接受的条件，所以他觉得这个武统的立场就是这个大陆这个驻美公使吕克欣去年12月8号所讲，就是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统台湾之时。
嗯，
所以现在实际上看就是军方意见也不尽一致，但是呢如果说现在是因为这个华为事件就引发这个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啊，在台海在南海，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嗯，
所以现在中共不具备和美国进行这一类军事对抗的能力。
好的，那么有媒体说呢，说特朗普呢可能这一次呢有点进退两难了，因为正在跟中国这个进行贸易谈判，但更多的人认为呢习近平可能面临更艰难的选择。我来请教胡先生，您认为如果说特朗普难，他难在哪里？而习近平更难，那他又主要难在哪里呢？
要说特朗普进退两难，那也就说明这件事情不是特朗普行政当局故意这么做的啊，也不是特朗普要搞什么极限施压。
嗯，
因为特朗普本人呢肯定是不想把事情闹大，希望就事论事，希望不要妨碍这个他们这个贸易谈判。那之所以有人这个怀疑这件事是特朗普当局故意这么做的，那他们就是基于这么一种考虑，那就是说发生孟晚舟被捕这件事情客观上有利于有利对美国对特朗普政府是有利的，那就有点像中兴事件。中兴事件一出，当然强化了美国在这个和中国这个贸易纠纷中的那种地位。
嗯，
所以我觉得美国是这样子的。那么你至于中国方面，外交部召见这个驻美大使，强烈抗议，要求美国政府这个撤销逮捕这个州的决定，这当然非常荒唐了，因为你那三权分立，你美国你特朗美国政府你想管也管不着，那就像特朗普，那他特朗普就会说，那要是我这个总统就可以下令要求司法部撤销这个决定，那我还不早就把司法部对我的指控给撤销掉了，
嗯，
根本就不可能的嘛。啊，那至于习近平的处境，我觉得当然确实是更复杂一些，更困难一些。据说在特协会之前，习近平就知道这件事情了，那但是并没有影响他亲自出马和特朗普谈判。谈判之后，谈判之后呢，还宣布这次的谈判非常成功啊。那而且有比较蹊跷的是，在孟晚舟这件事出了曝光之后，最初2天，中国官方的反应好像还不算很强烈，这2天好像倒突然升级了，升高调门了。所以这中间就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这个就很值得这个玩味。你要说习近平是受到这个国内的党内的保守势力的压力，那可是你看看现在中共高层头号保守势力，那不就是习近平自己吗？
嗯，
你像自力更生的这句话，这个口号就是习近平自己之口嘛。另外除了习近平，谁还有这个能耐现在能煽动起这种所谓民族主义情绪呢？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说受到那什么压力，我觉得这个也这种说法也很可疑。当然我觉得更大可能性的是呢，就是习近平本来你看他这次特协会的表现就让很多人很意外，哎，因为大家都没想到他居然亲自出马，一来一上台就讲了半个小时，那而且做了很多很多的承诺，这个和他以前我们所了解到的他那种比较强硬的态度似乎有很大的转变。
嗯，
这个当然就可以理解为习近平确实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他知道过去的那种强硬态度行不通，所以才不得不转变的。既然他转变了，那么他就要掌握这个转变的这个主导权，所以一定要在这个和美国谈判中间自己亲自出马，表示这主导权还是在他手里。那么但是他如果基于他这么一种考虑，这么一种转变，那你说习近平本人肚子里还是憋着一团火，他毕竟还是不希望这种转变，所以看见现在这件事出了，孟晚舟这件事出了，那还是想借机煽动点情绪，煽动点就是我刚才讲到煽动点所谓这个这个同仇敌忾的情绪，煽动点这个让人这个发愤图强的这个东西，这种方式 也许对他还有一定的好处。
好的，
当然做法有很大的危险了，因为你可能会影响谈判，影响双方的互信。当然，这里本来就中美之间互信本来就很薄弱，贸易所涉及的问题本来就很复杂。那么当然，而且还何况还有其他方面的种种美中之间制度、价值方面的种种冲突。
好，
这都未来的前景呢，当然还有充满不确定性。
好的，我来请教张先生啊。特朗普和习近平肯定的都急于达成有利于自己的贸易和解。特朗普这一次会不会像几个月以前处理中兴公司那样让华为花钱过关？而习近平又会不会呢为了达成贸易协议吞下华为这颗苦果呢？张先生，
我觉得这次中兴的事件跟华为的事件那个可比性不多。中兴事件实际上做的是一种形象处罚，而这个华为这个事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那么这个所以现在我想作为美国和加拿大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那在这个问题上行政没有办法干预司法。那中共这种思维呢，就是突然变得由这个低调，这两天也突然高调，我觉得这个现在我看这个法国媒体啊有这样的猜想，就说是不是这个孟女士她被捕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新的证据落到了这个检方或者是这个警方手里，那么如果是这样，就有可能刺激就是中共。因为这个可能后果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有些气急败坏，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也有可能存在。那么但是中共这种以己度人啊，就是他认为他的人治的这套方法就可以支配法律，但是这套东西其实对于这种西方这种三权分立国家的法治缺乏了解所致。这个他习惯于这么讲，然后习惯于就是说我让你放你自己放，还认为美国总统有这么大的权力，但是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是讲错了。那但是现在如果处理中兴公司那样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能川普已经使不上力，在这个问题上白宫使不上力啊，因为这个司法程序再进入的话，谁也拿他没办法。包括他自己对于同盟能也很无奈嘛。那么当然，这个就是看习先生他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能吞苦果。我觉得呢，可能一开始，在这个跟川普会面的时候，他可能是想隐忍不发的，但是呢，现在事情闹起来以后。闹得他在体制内比较被动，可能也有人会借机指责他对美国这个让步过多，这个因为他软弱，所以呢，他可能也需要树立一下形象，就要叫几声板。但是我想，这个最终可能还是得看双方的实力对比。那这件事情来看。一个是中共现在急于结束贸易战，那么可能就得选择牺牲华为，但牺牲华为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事儿，对于这个现任领导人他的这个形象和他在体制内的这个权力都会造成不小的影响，但是呢，也相对于来讲，对于他完全失去权力或者中共。失去政权这样的代价，也可能还会
回家苦果。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孟晚舟被捕，如何考验习近平？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要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